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12月28日星期一，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美股正进入一年里面最繁忙的一周，已经接近历史高位。在最新开始的这一周，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12月就业报告以及大型科技巨头 Alphabet、 苹果、亚马逊、微软和 Meta， 他们的收益将决定11月初市场的走向。今日本前美股期货上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升，伊朗淡化上个星期六以色列的袭击，星期一早盘油价、金价大插水，现货黄金一度大跌22.89美元，触及2724.8美元，国际油价重挫超过5%，花旗进一步下调，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在6至10个月展望下斩至每桶60美元。随着美股在2023年持续飙升，很多华尔街专家对于市场可能面临泡沫风险发出警告。罗森伯格研究公司总裁大卫·罗森伯格就事件表示担心，并建议投资者应该关注关键行业，同时在投资组合里面增加一些具有保险性质的股票。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尼汉近日警告，目前美国国债超过357,000亿美元大关，人均负债已经超过105,000美元，美国应该将降低债务当作头等的大事，将国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恢复到正常的水准。日本政坛大地震，星期一根据最新点票结果显示，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获得的席位总数已经达到众议院过半的席次，政治不明朗因素可能会影响日本资产投资者的情绪。星期一早盘日元贬值，日本股市上升。为了确保银行体系周转，中共央行星期一表示将从即日起启用所谓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工具，操作对象为一级交易商。中共央行称将每月展开一次操作，期限不超过一年。在岸人民币星期一收报7.1273对一美元，较上个星期收市价跌54点，创8月27日以来最低。分析认为，川普胜出美国总统大选的预期，支持美债以及美元指数保持强势，人民币面对较大的外部压力。据知情人士透露，陷入困境的波音公司正在探索出售其传奇的美国太空总署业务，其中包括陷入困境的 Starliner 太空船以及支持国际太空站的业务。由于原油价格下跌，石油公司在本前交易中下跌，英国石油公司和显赫的股价在欧洲下跌。有深圳经销商对保时捷 Morgan 车型大幅降价，其中2024款Morgan 2.0T 的空车报价最低可达人民币358,000元，相当于打6折。消息引发网络大量关注，保时捷售价跌破40万的话题冲上热搜。中国晶片设计公司算能科技近期因为向台积电采购的晶片被踢爆出现在华为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上，台积电暂停向算能科技出货。27日，算能科技透过声明否认同华为有任何业务关系。由于中国市场需求疲弱，飞利浦第三季度销售额意外下滑，这个公司随后下调了全年销售目标。中国最大运动用品零售商淘宝国际似乎陷入困境。根据淘宝半年度的报告，这个公司净利润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34.65%，直营门店数量净减少331家。这家公司是很多主要国际运动鞋服牌子在华战略合作的拍档。中共国家统计局星期日发布数据，九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收入至少20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利润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27.1%。这个是自2020年3月中国受疫情最严重打击以来的最大百分点降幅。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3.5%， 达到52,300亿元。终止前八个月升势，显示通缩压力已经严重削弱中国企业的财务实力。彭博社报道指出，工业企业利润是衡量工厂、矿业和公司事业财务情况的关键指标，这个指标将会影响相关企业未来几个月的投资决定。中共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伟玲表示，九月数据进一步疲弱，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工业品价格下跌，以及今年八月以来同期基数明显抬高等因素。路透社认为，中共政府多次承诺将采取财政刺激措施，但是缺乏具体的步骤，导致受到危机重创的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出现企稳的迹象。而近期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显示，通货紧缩压力加大，出口增长放缓，贷款需求低迷，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发出危险警告。香港南华早报指出，目前市场焦点都聚焦在11月4日到8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民众想了解更多支持经济的具体细节。而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上个星期五报道，未提及会议会不会讨论增加政府债务、提升消费者信心，以及支持中国疲弱房地产市场的潜在措施。彭博社星期一报道，占中国经济总量约1/3的省份，今年经历了比全国整体情况更差的一年。经济放缓可能促使政府上月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彭博社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得出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只有5个省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去年全年。在已经公布的第三季数据的26个省份里面，有11个省份的经济减速幅度大于全国经济放缓幅度。今年到目前为止，表现最差的是西藏、吉林和海南。海南 3.2% 的增幅比2023年低了6%，就连浙江、上海和江苏等经济重镇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亦都有所放缓。去年占中国经济比重超过10%的广东省，仅是增长3.4%，是疫情以来的最低增速。报道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黑龙江、青海和山西今年工业增加值下跌，中国最富裕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亦都在下跌。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亦都唯有应付不断恶化的财政情况，因为债务不断累积，土地出现大幅下滑，导致收入下跌。中国202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遭遇重大打击。中共商务部公布，今年前九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大幅缩减至6406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暴跌30.4%。就来源来看，德国、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分别年增19.3%和11.6%。就事件，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分析指出，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本身并不可靠，央行仲有一个国际收支平衡表。那个下跌的幅度更加大，但是即便如此，就足以说明外资撤离问题的严重。黄克说，这表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前景非常悲观。迫于经济持续恶化的压力，中共当局在九月底匆忙出重手，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打强心针，令到中国股市罕见出现回升，但没过几日，股市就又高下跌。黄克就事件认为，目前整个中国经济困难重重，不是短期的政策、短期刺激所能够解决的。而且从这几日的情况来看，外资撤离中国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自由财经报道认为，就算中共采取措施竭力留住外国投资，但是成效仍不确定。而中共可不可以持续成为外国投资的重要之地，将取决于他如何处理投资人的疑虑，以及如何应付不断演变的全球经济。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作为中国出生率下跌的最新指标，中共教育部的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幼稚园数量减少了14808所，降至274400所，这个是连续第二次下跌。全国幼稚园入园数量已经连续三年下跌，去年全国幼稚园入园数量是4090万人，下跌了535万人，降幅为11.55%。到2023年，小学数量亦将减少5645所，降至143500所，降幅为3.8%。报道指出，出生率下跌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人口结构变化，出生率和总人口持续下跌，对于未来本已经放缓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的威胁。广东省独立人口统计学家何亚夫表示，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之下，长者的护理负担亦都在加重，越来越多的幼稚园改建成养老机构，很多幼稚园工作人员转行做老人护理工作。由于住房和育儿的成本高昂，进入好的学校获得好的工作的机会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不确定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中国的家庭越来越不愿意生育。中国黄金协会星期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黄金消费量741732吨，与2023年同期相比下跌11.18%。彭博社计算得出，截至九月份的三个月里面，中国黄金总需求下跌22%到218吨，珠宝消费量下跌29%到130吨，金条和金币消费量下跌9%到69吨。报道认为，中国的黄金需求在第三季度暴跌超过1/5，原因是创纪录的金价和低迷的经济抑制了黄金消费，尤其是珠宝消费，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金价今年已经上升大约1/3，上星期达到每安士2758.49美元的历史高位，原因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以及投资者持续的避险需求。近几个月来，由于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交易员正在评估即将来到的美国总统大选所引发的风险，黄金升势加剧。报道指出，在很多中国消费者已经感受到经济长期放缓导致压力的同时，金价骤升使得珠宝购买变得更加昂贵。自由财经报道，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爆煲之后，旗下恒大汽车三个工厂全部停工，造车五年总共亏损1108亿人民币。由于财务黑洞太大，原本有意接手的买家临时抽腿，迫使恒大在25号发表公告讲，中国恒大结算人作为潜在卖方，已经决定终止和潜在买方关于恒大汽车股份交易的讨论，双方并未签订最终买卖协议，潜在买方亦都不会向恒大汽车提供任何融资，咁表明恒大汽车的救命钱冇啦。报道指出，恒大汽车近况非常惨，根据财务报告，2024年上半年仅系卖出40辆汽车，汽车工厂冇新车出厂，同期恒大汽车营收3837万7000人民币，年减75.17%，其中来自新能源汽车及零件的销售收入仅系554万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跌超过95%。星期一，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在香港股价下跌近9%。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